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您好，欢迎收听即时新闻快递。外交部长李大为今天证实，总统蔡英文昨天已经和美国前副总统钱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会面，并说两人有相当深入的交谈。而媒体追问会谈内容，他说因为没有参与会谈，所以并不清楚。三星手机再度惹祸，华航表示，华航 CI-027 的班机7号晚上19点整从帛琉起飞，台北时间19点经过马尼拉上空的时候，旅客的三星 S6 手机冒烟，经过紧急处置在冰桶内隔离，没有延误班机或者是人员受伤。前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主任吴德荣今天说，西半部清晨最低温仍在摄氏17-18度左右，13号晚上下一波冷气团开始南下，14号晚上起将会降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并且持续两三天，未来一个星期仍以持续偏干为主，只有东半部北海岸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油国组织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涨势不断，利空消息影响有限。依照中油浮动油价公式来计算，预估12号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每公升可能将分别大涨新台币1元还有 1.1 元，连续4个星期涨价。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劳基法修正案，明年元旦起实施一例一休，而且劳工轮班必须连续休息11个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46小时。台铁工会怒呛，新规定将让人力缺口多达2500人，春节恐怕要预警性罢工。而国道客运业者更说，会导致营运成本增加，将检讨票价并且缩减优惠。以上这节即时新闻快递是由黄勋威编辑，张梦勋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哦。而且我们的民众很可爱哦，尤其是听众朋友哦，还会自己哦，在这个前两天呢，把自己的问题先准备好。没错，当然呢，今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最近这个年关将近了，诈骗的电话真的非常的多。那当然，尤其是在网络购物，可能会泄露重要的消费资讯了。那当然最近的网络诈骗争议不断的上演之外，第三方支付保障权益的部分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要特别讲一下。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网络购物可能会泄露到你自己的消费资讯之外哦，还有陌生卖家的信誉，你也很难去接受跟掌握。那当然，消保官这边也建议大家可以善用第三方的支付法，或者是信用款付款、货到付款，切勿不清楚的商品内容就不要直接买单哦。那当然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原先有一位台中的学生哦，他上网购物，然后他就到超商副厂取货，才发现花了638元的商品居然是一包廉价的饼干。好，结果呢，他进而回想根本没有买下这个购物啊，那就循着商品的资讯去客服哦，那打电话去的时候又一直忙线，没有办法联络上，只好觉得哎。600多块自己认赔，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要特别小心。那卖家为了降低呢囤货的风险，常常会用预购的方式啊，开放在网络让大家下单之外，消费者可能一等就是要10天或者是半个月。那当货品来的时候，早就忘记说哦，你曾经下单买什么了。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当你下单买什么的时候啊，把它做一个小 memo 纸，那种粘贴的那种 3M 的那种粘贴纸。你在几月几号下单买了什么，你可以贴在你最明显的地方，不管是你是家庭主妇贴在冰箱，或者是你贴在你的笔记本，或者是办公室边边一定会有你一个小小的这个放 memo 的地方哦，你把它粘上去。真的要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这种预购的哦，通常都是要有时间性的，所以你常常会忘记了。好，无论呢是宅配或者是到府或超商取货，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取货，都应该要先确认你的商品名称跟金额。如果你有对这个商品有疑虑的时候，你可以拒绝取货的哈，不见得一定要取货，切勿不要不清楚的货品然后就先付款然后再看东西。好，一定要先看东西再付款。好，你如果觉得这个质疑，诶，我有买这个吗？好，你可以先确认然后再来去取。那事实上呢，网诈骗哦，网购诈骗的这个案件有所闻之外，歹徒也常常假冒网络业者的名义打电话关心哦，说诶，售后如何啦哦，通知我们消费者在交易的时候不要选到分期的付款啦，需要去提款机里面修改啦，或者是会要求你说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啦，取消这个分期付款，来骗取你自己的资料齁，就非常容易得取了。那所以在网购的时候，首先要留意就是你卖家是否已经很清楚的提供你公司的名称、电话、地址、电子邮件。好，那以及我们的商品或服务内容、价格、付款、交货方式等等。如果业者呢只有在网页上面提供一个，譬如说 email 信箱或电话作为客服，那么你交易就要特别小心。好，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平台业者也推出了安心卖家一些认证的一个机制，相对的这些的网络交易都会比较安全的。不过还是建议大家，消费者要加以利用可以信赖的第三方支付，我一再的提醒，或者是信用卡付款。如果说商品出现争议，你就可以透过第三方支付来规则暂时止付，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例。或者是说你商品没有出货前，你可以利用你的信用卡争议款的一个机制暂停这个冻结价款的支付，就等于说你虽然已经刷卡，但是你是有权利打电话说对不起，我这个要先终止。好，那消费者呢也可以透过第三方的支付的一个注册资料，或者是银行信用卡款的这个信用卡的一个请款资讯，查到说对方的身份。好，这样子的话，当有问题的时候，你的权利才有保障，才有主张。安内有了解哦，好，这也是特别来告诉大家的哦。好的，当然呢， 我们也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了。最近呢，台北地检有修复式正义的这个修复式司法的一个教育训练，主要我们希望能够培育一些这个司法生力军。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也共同举办这个修复式司法教育训练暨个案的研讨会。那我们在会中也邀请了我们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官蔡坤湖蔡法官，还有我们的少年调查官林坤龙林调查官来进行演讲，包含我们台北大学的黄兰英教授担任我们的语谈人，总共有40位的修复式促进者交流跟经验分享，其中有25位都已经通过我们的修复促进者初阶培训的台北律师公会的律师哦。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非常乐见而且非常开心的事啊。台北地检署培训了这一批生力军这个地检署修复促进这个团队的一个阵容更加的专业，以譬如说面对面啦，未来啦有一些这个挑战呢让他们了解。那台北地检邢泰州检察长也特别讲到了，修复式司法是以修复犯罪造成的伤害为核心，那协助当事人呢复原破坏的一个关系可以让加害人认知这个罪行造成的伤害跟影响有多大，愿意认错跟道歉跟负起责任之外，同时呢也给予我们这些被害人跟家人之间中间有一个对话跟协商的机会，那以修复式被害的一个情感创伤，有助于降低再犯率之外，也减缓对立跟促进和谐。再者呢，就是我们台北地检署正在研议将医疗纠纷的案件纳入修复式司法程序的可能性，那其圆满解决这个医事纠纷的诉讼，来促进整个良好的医病关系这也是展现我们司法为民的一个精神。那当然这次教育训练呢不同以往，就是少年案件为研习主题，那源自于是在美国的修复式司法专家这个是Mark 教授受到这个法务部邀请来台演讲，分享他的这个实务案例，以这个修复式少年案件为主，也是国内少有的少年修复案件。那当然呢我们会衡酌少年具有的可塑性，如果能够早进行司法修复的话，可以使我们少年案件跟当事人跟家庭去改善他们彼此的关系跟和谐之外，邢检察长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增加一些实务工作的一个专业技能，也期许呢除了运用自己本身的专业来去为大家服务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犯罪事件中的当事人可以让他有一个安全的对话，一个环境，一个彼此关系这样子呢第一个社会和谐之外，也多一份那种安详跟安心感了。好，这也是我们特别提供给大家的。好，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解决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要赶快来看一下了，因为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到，就是这个我好像房租年底到了，这个房东要涨价怎么办？哎呀，还有就是哇，我的房客啊一直欠租不缴怎么办？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实例这是台北的刘先生，他说他依照不动产仲介公司的契约将房子租给别人，对方直接租欠了他的租金积欠了他的租金，然后即使扣了预收的担保金也还欠了两个月，他发了陈证信函在催告并限期一定要缴纳，但是对方根本就没有收受也不支付这个租金，请问他该怎么办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刘先生的问题依照土地法第100条第三款的规定，承租人呢积欠这个租金呢，除了以担保金抵偿之外那达到两个月以上的时候，出租人是可以收回你的房屋，就因为这个是你的所有权啊。也就是说，假设说原来房屋的押金是两个月，那么房客你就必须欠租金四个月，对不对？因为还有两个月没有缴，那押金两个月跟另外租金两个月加起来是四个月，房东就可以请求收回房屋，因为你还欠两个月。那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位刘先生是房东，他说他已经扣了押金，但押金的部分等同于房租的月租预缴，但是 这个要跟我们这位刘先生确定，就是押金已经抵扣欠缴的房租吗？在押金抵扣之后，这房客是不是还欠两个月的租金？如果是的话，已经构成了我们刚才讲的你可以回收房屋的事实了啊。那刘先生，你既然已经用存证信函催告，建议你可以用简讯通知房客，你一定有他的简讯。那前面的手续完成之后，就看刘先生你当时签的房租契约有没有公证，譬如说经由公证拿去给房屋租赁契约到地方法院的民事执行处，好，要听好，是民事执行处哦，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子要求对方返还你的这个租赁物哦。当然呢，这时候你不用担心是你自己要求他，而是法院会陪同去点交这个房屋。那如果你没有公证过呢，建议呢你先对房客提起返还租赁物的一个诉讼，一并的请求房客返还逾期未缴的房租。那若房客呢另外有破坏房屋的情形，同时你还可以向房客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那么侵权损害的部分就比较难举证了，因为你可以用你出租前的屋内照片你当初是怎么交屋给他的来去做比对这样才有办法，这样子有了解吗？好，这也是我们比较特别的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那当然呢今天的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来到了花莲监狱。最近的收容人的勇敢营生呢，这个花莲监狱呢也举办了脱胎逐梦的一个多元就业博览会，我们邀请了35家的企业跟128家的一个这个128个就业职缺，吸引我们这些即将假设出监的同学，那非常的踊跃之外呢，也让自己可以去规划未来我的这个走出这扇门，我要怎么样来去做就业的部分。其实呢，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强化整个家庭的凝聚这个力量。这一次我们邀请了是媒合的收容人的家属也一起参与，希望透过家属跟收容人跟这个媒合的公司可以他们更早的衔接，这样子的话出监的就业率就会更高那当然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企业愿意接受我们的更生人，也恭喜呢大家找到了工作，先求有再求好未来我们出监还有很多的困难，那当然有很多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求助我们的关护人士荣誉关护人协进会或更生保护会来寻求这些协助帮忙。其实我们常在讲人生是一场有地图的旅行每个人的命运呢就像一张特制的个人地图一样，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弯个路弯个绕路，不管是弯个大弯小弯这个都是可以的，努力排除，或者是你先停下你的脚步休息一下再走，这样的话第一个你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后盾，就是让你自己三分钟给自己三分钟，你可能很多的事情就有所转变了。好，马上带大家来到了是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相遇，我没有接受自己，要你猜我的名字，你说这何是一个难题，就从相见那一天起，这可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咯。而今天呢，主任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就是我们呢在台北地检一直在做的戒酒瘾的一个治疗。为什么要用顿号？哎呀，不是只是戒毒哦，而我们的戒酒瘾的一个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我们呢，在侦办呢也发现了哦，可是我们的第一名是酒后驾车的公共危险罪，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戒酒瘾的一个推广治疗？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是啊，我们刚才还在讲到哦，这个为什么戒酒瘾你要讲清楚，因为大家又想说，哎，不是说戒毒吗？哎呀，不只是戒毒，我们这个戒酒瘾治疗也是在我们北检很重大的一项推广的一个这个实施方案，对不对？
是没有错，这个戒酒瘾治疗呢，是台北地检署大概在8年前才开始实施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大大推广。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放眼望去哈，我们常常要去视察监所，会发现呢，关在监所里面的人犯排名第一名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公共危险酒后驾车的人犯了，人满为患。我们觉得这样就像毒品一样，是我们的第二名，真的不是办法，因为其实他们是需要被治疗的，有点像病人，因为酒瘾啊、毒瘾啊都是上瘾的人，他们需要好好的来帮忙他们能够脱离这样子的生活，而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发想。
嗯，是，而且呢，你会发现哦，这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我们只是讲说，原则上我们会发现哦，这个一般民众我们涉及到这个酒驾公共危险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个标准作业流程，或者是说有很多朋友就说啊，不就酒驾罚款就好，并不是那么单纯哦，对不对？
没有错，我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因为哈，这个酒后驾车对我们来讲哦，已经量很多了，所以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标准作业流程了。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您是第一次被拦检做酒测，然后是发现是超标哈，有0.25毫克以上哈每公升的话，这样子的话，警察是会把你移送进地检署哈，因为已经涉及到酒驾公共危险罪了。那如果是一犯的话，可能会有两种处理情形，就是第一次犯的话，有的检察官会给您做所谓的缓起诉处分，那缓起诉就是暂缓起诉你，然后呢会有一个留校察看的期间，然后不是只有这么便宜而已哈，这个留校察看期间通常是1年哈，有时候会长一点到2年，那会罚一个钱，有点像就是开红单的罚款一样哈，就叫缓起诉处分金啊，因为你总是做错事了嘛哈，就是要给你惩罚一下哈，所以呢我们会罚款，或者是说请你去做一些劳动服务一定时数以上的哈，就像我们之前很夯的有一些台北市政府议员啊在那边讲说要请酒驾的被告能要去洗大体或者是去清这个殡仪馆的道理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劳动服务的部分了哈，这是一种方式。可是当然也有检察官呢可能会采取就直接把你起诉，在这种起诉是一种简易的起诉，因为这个酒驾的刑度没有很高，所以我们会叫做简易判决处刑，就是一种简单的起诉方式。那原则上就是把它想成就是起诉，所以会被判刑啊，法官判刑之后会留下前科的，这就是疑犯的时候我们会处理的两种方式。
那如果他是累犯，就二犯以上，那个真的很多哎。
我们以前呢，没有在做这种所谓的戒酒瘾治疗的时候，我们通常二犯哈，又还有三犯，就觉得说啊，这个人真是没有救了，因为啊，昨天好像才又发生了一件，好像是一个20几岁的孝子啊，然后后来也是骑车在上班途中又被了一逆向被一个富家小开给撞死的一个新闻嘛哈，所以大家对酒驾哈。致死的这种案子真的是深恶痛绝，因此我们当时哈之前也是觉得说绝无宽待哈，应该是你如果是第二次又被抓到酒驾，第三次那就一定起诉，然后让法院去重判了哈。好，可后来我们发现说换一个思维，因为这样子的案件量实在太大，而且可能跟我们台湾人的饮食文化有关了啊，大家希望晚上喝点小酒，然后放松一下，可以 放松心情谈公事或是聊一些八卦、嗯、对可是呢就忽略到说应该要请代驾，还是想说自己很逞强的就把车子开回去或骑回去，
有可能
对、嗯、对，那这个可能根深蒂固哈、啊、要慢慢的宣导，对，那这种情形我们以前就是绝不宽待，一定起诉然后让法院重判，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说应该要帮忙这样的人，因此我们设定了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呢，当然检察官可以在这位被告二犯或三犯的时候呢还是给他起诉，因为看他的态度如何、
嗯、
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转向的措施，也是缓起诉、啊、那大家就会问说、啊、这跟一犯
有什
么又怎么不一样、
啊、
好，这一次的第二次犯或第三次犯尤其是五年内这样子的已经有累犯的记录的，有当然有不一样，我们一定会加重条件、嗯、也就是说同样也是缓起诉，暂缓起诉你，我们会设定一个留校查看的期间，可是拉长一定大概是两年或者是三年的时间、嗯、好，那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不能再违法，好，包括酒驾包括打人伤人，这些都是犯罪的、
嗯、
那另外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要罚款，因为呢你交通还是违规了，所以呢我们会科予一定的缓起诉处分金啊，第三个就是跟我们一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让你去做戒酒治疗、戒酒瘾治疗、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目前跟台北地检署有配合的医院就是我们的松德医院、啊、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他们医生佛心来的，然后呢可以做一个一年的戒酒治疗的一个疗程。
嗯，是，不过呢大家会想到说那我们就直接去戒酒，就像刚刚这个主任讲的，诶，不过我们是有条件的，好不好、
啊、
不是你要来就来，而且我告诉大家这要自费，好，要先讲好
啊，对、
嗯、
那瑶瑶讲到重点了，
对，
对，因为呢我们当然也希望说看可不可以健保多少补助一点，可是呢大家可健保署这边可能立场是觉得说这是你自己招惹的行为、
哦、
不能全民来买单、啊
嗯、
所以要自费，那自费的话一年的疗程总费用我们跟医院谈的结果大概是新台币14000元左右，对，那当然就是按照医生的指示哈，一开始可能会去的比较密一点，然后看这个戒酒瘾的门诊，大概是一两个星期要去一次。那等医生觉得说，哎，你的戒酒的状态还蛮稳定，可能会拉长到一两个月。反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一年的疗程要把它完成。所以呢，如果检察官预知是要做这样戒酒瘾处分的缓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按时的去。如果没有按时的去的话，我们是会把这个缓起诉撤销，就代表你没有遵守我们要请你履行的条件，那就会把你这件案件就直接起诉让法院判刑了。
嗯，是，所以哦它是一年的期限哦，请我们听众朋友听清楚，而且它是有所谓的门槛哦、嗯、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来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酒瘾治疗哦，并不是这样，
是，
当然是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以自费之外呢，就有如刚刚主任一再的提醒，你只要有缺席，对不起，我们就马上撤销了。
对，
好，没有二话。
对，
因为我们这是等于给你一个自新机会，也帮忙你，也帮忙自己，也帮忙你周边的家人，对吧？嗯，所以哦，这个缓起诉期间哦，绝对不可以再有任何犯罪。不是说叫你不要喝酒，你可以做别的事哦，不是这样哦，
嗯、
是任何违法的事情或游走边缘的事情都是不能做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
嗯，那当然，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戒酒瘾哦，它到底困难不困难？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这个是要让自己哦先去做一个评估。其实现在就像松德医院，我们很多的医师团队哦，佛心来之外哦，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家人也是很烦恼啊。是不是有一些医疗院所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酒测？
哦，没有错。其实呢，我发现说我接触到了一些酒驾公共危险的被告，他们其实自己很自发性的就去别的医疗院所。我听到是台安医院也有，
嗯、
其他的话我不是很清楚、
嗯。
其实我想应该有不少的医院都有做这样子治疗了哈、
嗯。
但是就是前提是自费的哈。那如果您已经有在做这个戒酒瘾治疗的话，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被移送进来我们地检署的时候，你就主动跟我们讲，我们会很高兴，说代表说，哎，这个人真的是很有决心，
是
想要脱离啊酒精的控制，那我们一定会给您做缓起诉处分，帮助你获得轻生的。对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下一次空中见喽。
好，大家拜拜。
嗯，大家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